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徐小凡。古往今来，纵观世界各地，有很多功成名就的人物，他们具备了不同的能力、风格和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信守承诺是必蒙上帝喜悦和祝福的。今天我们来学习约书亚记第十章，江平安牧师将跟我们分享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一场信实而又神奇的战争。耶和华神因喜悦以色列人信守承诺，不仅仅在吉甲亲自降下冰雹击溃五国大军，而且回应了约书亚的祷告，让日头停在畸变，让月亮只在雅雅轮毂一日之久，直到以色列人帮助基遍人完全取胜。神借着这段奇特的经历，让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耶和华神，他向敬畏他的仆人守约施慈爱。马太福音也教导我们，不要轻易起誓，不可指着天地起誓，也不可指着自己起誓，因为这都属乎神。要敬畏耶和华神，即使自己吃亏，也不可更改所发的誓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唯愿我们每个人都向神守约，既然跟从了主，永远不回头。向人守约，言而有信，承诺守信，在诚信为本的生活中，经历守约是慈爱的神的信实和祝福。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一同来看神的话。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埃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而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毗兰、雅基王雅菲亚和伊基伦王帝毕，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耶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接着刚才的这一段经文，今天来和大家分享又一场的战役，我把它叫做守约之战，强调的是神的信实。 今天我们看到的背景是基遍人向约书亚求救了，因为在亚摩利山地竟然有五个王，他们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为什么要攻打基遍呢？因为基遍人竟然跟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合约，他们去向约书亚求和，竟然还求成了，这怎么回事呢？不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迦南所有的这些民族都杀掉吗？都除去吗？并且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恶贯满盈了。就像在《生命记》里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要除掉这些民族，是因为他们作恶太多，是因为他们都在拜偶像，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太多淫乱的事情，并且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还出现了很多残暴的事情。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惊火，惊火就是献活人祭。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除灭这些犯罪的百姓，这些的吩咐命令充分显明出神自己的公义。公义是和罪恶所对立的，因为人犯罪，神的公义就要求把这些犯罪的人都除掉。但为什么基遍的居民竟然可以和约书亚讲和呢？我们往前看一点，到了第九章，你就明白原来啊，他们用了诡计。圣经这样说，在第九章第三节开始说，基遍的居民他们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害怕了，他们怕同样的事情临到他们，他们就设了一个诡计。怎么做呢？他们拿了一些旧的口袋，破裂的缝补过的旧皮带驮在驴上，把补过的旧鞋也穿在自己的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带了一些干的饼，甚至是长了霉的饼。他们到基甲去见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这样说，他说，我们呢，是从远方来的，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衣服是新的，现在已经穿破了，我们出来的时候鞋也是新的，现在已经穿旧了，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些饼啊什么都是新鲜的，上次你看都干了，长了霉了。现在呢，我们求你们和我们立约，因为我们是远方来的，不在你们要杀戮的这个范畴之内，我们不是当地人。而且把他们的食物，说起来挺好笑的，那些干饼那些霉饼拿出来当礼物送给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就和他们讲和了。关键是在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就和他们立约。会众的首领也和他们起誓了，其实就是我们发誓我们不杀你们，发誓我们会保护你们。既然他们说是远方的嘛，那我们起这个誓似乎也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啊。因为大意所以受骗了。可见以色列的这些官长或者首领也都是挺单纯的啊。他们看到有这样的人，看那个样子是远道而来的，带着那些破衣服破皮带，带着那些干饼霉饼，还拿出来做礼物，他们就接受他们了。当然对人的信任本身是一种美德，但是信任的前提应该是要在神面前祷告去寻求。圣经告诉我们说，三天之后 终于真相大白，以色列人一下明白了，原来他们就是近邻，他们就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于是约书亚就把这些基遍人招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欺哄我们？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因为你们骗我们，你们行诡诈。接下来约书亚就对他们说，如此啊，你们就应该做奴隶了，你们要为我们神的殿做劈柴的、挑水的。他们回答说，没问题，没问题。他说，我们这样做的是有人告诉我们了，说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个权力都赐给你们了，而且呢要在你们面前来灭绝这地的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害怕丧命啊，就行了这样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在你的手里边，你怎样待我们，如果你们看是好的，你们就这样做吧。确实当人知道自己上当了，会非常的气愤，但是已经有过的承诺还是要恪守，这是一种美德，这也是圣经所鼓励的。在大卫后面的诗篇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到一个义人，他如果给了人承诺，即便吃亏他也不会更改。约书亚也好，以色列的众首领也好，他们也是知道遵守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和美德。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他言出必行，他给我们一切的承诺他都不会失信，他都不会轻易的就改变。所以虽然当时约书亚很气愤，哎呀，竟然上当了，糊里糊涂跟你们立了这样的约，但是因为有一个承诺，因为有一个合约，所以他没有杀他们。而基遍人呢，也甘心情愿做奴隶了，以后有什么重活苦活，没有话说，我们就甘愿如此来担当。而今天我们看的这场的战争也是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因为耶路撒冷王他听说约书亚已经又得了爱臣，他又听说好啊，基遍的人竟然和以色列人立合约了，住在他们中间了，跟他们是一伙的了，那现在不能让这样一种风气继续的扩展，所以他就联络了另外的四个王，五个亚摩利王聚集在一起，他们做什么？他们要去打击辨人，教训他们，好好的处置一下叛徒。而即便这一个城要面对五个王的讨伐，他自己知道是敌不住了，于是呢即便人就打发人到基甲的营中去找约书亚了，向他求救，对他说什么，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我们已经是你的仆人了，你跟我们立约了，我们都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苦工累活都归我们，现在我们是仆人，所以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诸王他们已经来攻击我们了，按说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思路来看，这叫咎由自取，是不是？你们骗我们，好，现在你们倒霉了吧，那么你就自己担当吧。但是你看到约书亚的反应是，他带着一切的兵丁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来，他决定来帮忙了。既然跟你之间有了合约，既然你们愿意做仆人，属于我们这个阵营的了，我们就愿意来帮助。所以我把这一战叫做守约之战。守约不单单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守约的人，我们在人面前 同样守约，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既然立约，我们就持守到底。尽管有的时候会吃亏，有的时候被牵累，有的时候似乎觉得都与我事不相关，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在此时的反应就是我们出兵，我们相助。而这时候耶和华也对约书亚说话了，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给了应许，表明神喜悦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这种反应，这种守约的精神，这种诚信，这种属于神子民、神百姓应有的品格。于是这一战成为在以色列征战历史上少见的上帝亲手出手的一场战役。可以说这场战役的得胜是在于神站在以色列人的一边，他欣赏以色列人的守约，他不但出手相助，而且行了一个最大最大的神迹。我们从约书亚记第十章往后你就可以看到了，约书亚他既然要出征，他就是尽力相助啊。圣经说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连夜从基甲赶到基遍，突然临到敌人那里。于是呢，耶和华使这些仇敌在以色列人面前溃烂了，说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而且追赶他们，一路追赶，甚至追赶到伯和伦的上坡路。你知道一夜的奔袭，从基甲，基甲是在约旦河平原，到了山区，突然临到他们所在的那个山地，耶路撒冷那个附近，基遍那个地带都是山地啊。然后开始了这一场的战争，开始用那个时候是短兵器的年代呀，用刀啊，用矛啊，在那里奋力的杀敌，敌人溃乱了，他们就追赶，而且在上坡的时候还奋力的追赶，你可以想象那个体力支出有多大，他们真的是拼尽全力啊，一直追赶，一路上坡，上坡路是很费体力的，但是不但在坡上他们要跑，而且要打仗，一直到了亚西加和马基大，一直追到伯和伦下坡路。这个时候呢，上帝好像也出手了，他从天上降下大冰雹，打在这五个国的军队的身上，一直打到亚西加那个地方。圣经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到这里还没有完，圣经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这场战役一方面是守约之战，另外一方面呢，也在成就神本来所定下的旨意。神就是要以色列人把这些亚摩利人从这个地方静静的消除，把他们杀尽，正好这是一个机会，他们主动聚集在一起，成为和以色列人对阵的强敌。而此时你看到神的出手，给约书亚有那么超人的体力，给以色列人有那么顽强的斗志，而且天降冰雹把这五国大军杀得溃不成军。而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可能看到天要黑下去了，杀敌还没有完成，他就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也是非常大胆的宣告。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说什么？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 你要指在亚伦谷。于是神听了这样一个祷告，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了，不计数的下落，而且这一停有一日之久。圣经说，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非常神奇的一个神迹。虽然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合所谓的科学的规律，但也有一些人说，透过对天文的一些计算演算，说这个神迹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演算中间发现好像时间在那一个点曾经有一点异常，就是多出来大概一天多的时间。不管这个证据是对是错，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实的。以色列人所记载的这个神迹和前面摩西让红海分开，约书亚过约旦河，约旦河水其垒成为干地，都差不多，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神迹，都是在人看来好像是违背现在自然规律的一个神迹。不要忘记，神行事可以按照他自己定的规律行事，也可以超出他自己所定的规律来行事。而超出的时候，我们就说神迹发生了。神迹往往因作他听人祷告而发生。圣经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要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进入这一场的战役是出乎神自己的心意，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这场的战役，我们看到他们是守约而战。确实，在我们今天看，即便人好像不值得去拯救，他们实在太诡诈了。他让以色列人上当受骗，他让以色列人好像也受了一些牵连。但是作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首领，不但是约书亚，也包括其他那些长老，那些首领，他们都知道一个原则，就是守信。在今天来讲叫做诚信。神的百姓应该是一群诚信的人，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信实跟守信原本是一个词，在英文的翻译里面，英文也是用了同一个词。我们常说神的信实是 faithfulness， 而我们今天的守信也叫 faithfulness。 这两个词的前面部分都强调一个信，是因为信神，所以我们相信他的话不改变。我们相信这位不改变的神，他有很多的应许都不会变，这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但另外一方面，神是信实的，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也应当是言而有信的一群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出的话不见得是在我们全然知道真相的前提之下，就像约书亚他们是在受骗上当的环境中，在轻信了别人的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们和人立约了。 而且是和那些不是特别可爱的畸变人立约了。尽管如此，他们守信，他们守约，他们为畸变人征战，而成就了神最后要他们去消灭亚摩利人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你会看到诚信的名往往会成就神自己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一群守信的人呢？有信用的人呢？言而有信，说话算话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轻易的许愿，我们不要轻易的给人有承诺，但一旦我们说了，我们应承了，我们就要守信。因为守信是神的属性，是神自己生命的体现。即便我们不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守信的人，做一个言之有信的人，做一个说话就算话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诚信之中来经历神的祝福，来经历很多很多我们生命中的启示神迹。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喜悦你的百姓和你一样做一个守约的人，就像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都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因为你的爱，你的怜悯，也是因为你有这些永不改变的应许，我们今天的信心才能够得坚固，才能够像锚被抛定一般。愿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越来越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都特地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选择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出生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信心的眼睛看见心